美中角力，中共探寻台海，挑起冲突后应对措施。中共反以色列宣传失灵，35华人向台湾求助撤侨。美国制裁压力大，北京制新招振经济，平高不成低不就。全美国转移部分乌克兰供应到以色列，五角大楼回应。基辅话，普京在东部反击疲软，俄军损失相当惊人。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1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提一下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可能在11月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面，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中美两国的前景并不乐观。美国国会授权进行对中国军事能力的年度研究表示，中共寻求扩大其军事影响。此外，甚至有消息指出，北京正在研究在台海挑起冲突之后怎样做出更多应对的方案。请听报道。
根据五角大楼对中共军力的年度评估，中共正在发展远程洲际导弹系统，这个能够威胁到大陆以外的目标。另外，在2022年，中共成功进行了60多次太空发射，比五年前增加了3倍。在加深和俄国的关系之际，中共继续抵制和美国的军事交流沟通，对台海造成威胁。五角大楼总结说，北京当局正在越来越多地将军队作为治国工具之一，对外国采取胁迫举动，并且探讨安全战略，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发现美国的漏洞，然后进行攻击。有关的军事情报信息被美国分享给五眼联盟情报机构。同时，媒体报道指出，中共甚至在度探讨在台湾冲突发生之后对美国的应对方案。10月20日，路透社在调查20多篇中文政策文件和学术文章之后得出结论，中共组成了一个经济、金融和地缘分析师团队，研究中国怎样应对遭到严峻制裁之后的极端情况，包括失去美元。这个团队自2022年2月开始运作，得出的结论包括，如果遭到严重制裁，中国需要同受美国制裁的公司组成全球网络，扣押其境内的美国资产，并发行以黄金计价的债券等方式，以缓解外界的制裁。据悉，亦有中国研究人员建议，北京应该利用欧盟内部的矛盾，以及美国和他的盟友之间的裂痕。路透社引用在华外国分析人士的话讲，相较来讲，西方可能缺乏团结，这个是弱点之一。资深政治评论家吴家龙认为，美中角力在多方面正在展开。他说，目前看起来，美国早就是用长期消耗战来对付中共，包括经济脱欧，以后还会追究病毒来源，现在还要追究他是不是提供军事物资给俄罗斯或者哈马斯，变成中共在这里支持一些破坏国际秩序现状的冲突，甚至于战争。10月20日，美国宣布对3家中国实体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对巴勒斯坦弹道导弹计划供应产品，这些企业供应了连接弹道导弹火箭发动机的零件、芯轴、石英织物和高硅氧布等多种材料，这些都可以用于生产导弹系统。美国说，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令人担忧的采购活动发生，以及武器扩散。在没多久之前，俄罗斯财政部长承认，俄罗斯使用的无人机大多数是来自中国。迫于外界压力，中共政府公布了无人机出口管制法案。吴家龙说，习近平在国际领域做面子工程，包括一带一路论坛，包括介入中东地缘政治冲突， 呢啲都系喺度企图俾自己嘅权力基础加分，转移国内嘅压力。主要原因仲系嚟自于台海用兵嘅难度。吴家龙话，重要原因当然系台湾呢边唔好落手，但系佢又必须转移内部压力，于是就将目光投向中东地区，因为佢嘅对外冒险唔需要真嘅投入兵力、地面部队，而系提供军用物资或者系提供弹药武器，包括无人机同导航设施。佢变成喺国际上同美国产生一种长期消耗战咁样嘅一个局面，想将美国困住，对美国内部做咗渗透，做咗收买，然后美国内部嘅左派或者白人右派嘅呢种运动，亦会构成一种拉后腿嘅牵制力量。吴家龙认为，美国同中共都系喺度向对方发起长期消耗战。到最后睇下边个最先撑唔落去。喺国内嚟讲，经济、财政、金融、房地产危机呢啲问题亦都好重要。
中共政府喺国内煽动对以色列嘅敌对情绪，同时对以色列华人嘅诉求置若罔闻。好多中国民众表示，中共嘅宣传虽然来势汹汹，但是更多的人开始认清真实情况。在14号，大量民众在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微博留言，表示支持以色列，谴责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恐怖袭击。反对以色列的人士代表不到我。相关做法反映出很多华人在使用翻墙等多种渠道之后，获取了关于真实资讯的报道，对虚假宣传具有了识别能力。请睇报道。
亦有以色列嘅华人谴责北京讲一套做一套，一方面社交媒体存在大量自称身喺以色列嘅人士帮助中共进行虚假宣传，另一方面真正需要转移嘅华人却系登唔到撤离航班，只好自己谂办法。据20号嘅消息，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话，台湾嘅撤侨飞机喺当日从以色列起飞，目的地系罗马国际机场。专机上嘅14名乘客，包括台湾侨民9人，仲有台湾邦交国危地马拉嘅侨民4人，巴拉圭侨民1人。撤侨嘅费用已经由台湾外交部支付。外交部透露话，在台湾撤离班机抵达之际，35名中国大陆和台湾代表处联络希望离开，但是在台湾准备出于人道考虑给予协助，要求对方提供个人身份资料和护照的时候，后续并没有获得答复，原因还不明了。之前中共政府国务院发言人说，鼓励中国的居民搭商用航空班机迅速离开，但是并没有表明对以色列派专机。在缺乏离境对策的情况下，不少华人和留学生陷入焦急。不过还有一些以色列的华人说并不想回去中国。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对本台说，有些中国在海外的侨民当讲到回中国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可能觉得需要考虑一下。毕竟生活在以色列，事实上还是有比较活跃的经济活动，各种生活开放的程度，对渴望能够比较自由自在在这里生活的侨民来讲，其实还是一个好的选择。当然哈马斯是不是还有能力继续攻击以色列呢？我相信以色列军队他们已经有所准备，所以中国海外侨民他判断以色列可以适度地保护他，这个亦是一种可能。在以色列的经济和生活相对他回到国内的生活，华人有一个权衡的选择。
北京当局将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国的制造业现在是高不成低不就。请听报道。
习近平18号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论坛开幕式期间宣布了这个消息。据第一财经报道， 在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1年版中，仅保留出版物印刷需由中方控股等两项以外，其他制造业都对外开放。另外，2022年1月1号实施的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制造业条目亦被清零。财经时事评论人古春秋19号对本台话，几十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房地产泡沫破裂，中共急需要找到替代行业支持经济发展。这次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一方面可能是希望中国经济获得来自制造业的动力，而不单只是依赖房地产。另一方面，这个举措亦可能是针对美国最新的晶片出口限制而来的。10月17号，拜登政府宣布进一步限制人工智能 AI 晶片的出口，旨在堵住一年前宣布的管制措施里面被认为存在的漏洞。据《华尔街》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对记者说，此举的目的是限制中国获得先进制程半导体的途径。这些晶片对中共的军事应用至关重要。之前在8月，拜登公布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向中国、香港、澳门在先进半导体和量子计算机方面进行新的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和合资投资。该行政令还要求在中国经商的美国人向美国政府通报对人工智能 AI 和其他类型半导体的直接投资。受地缘政治影响，美国投资商在资本管制出台之前就已经放缓或者暂停了在中国交易。荣鼎集团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创落20年来新低，其中去年美国对中国风险投资亦创落10年来低点。谢田说，中共的领导人好似看不清形势。当年国际企业和大公司在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处处设限制，国际跨国企业纷纷撤离中国，他将限制被取消了。谢田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一个困境，就是高端的得不到，中低端的在度纷纷流失。中低端制造业中国现在不愿意做了，因为劳动力成本太高，中低端产业都转移出去了。而高端的产业，中国如果掌握了这些技术，马上就会用在军事上来威胁自由世界，自由世界不可能认可，不会让中共掌握这种最尖端的技术。谢田认为，现在中共出台什么新的政策基本上都是无济于事，因为高端的好似晶片制造、晶片光科技，美国、荷兰、日本都自己不能够独立做出来，全世界是几十个国家、几百家公司高度合作才能够做出来。中共现在和世界为敌，这些发达国家都不会将这些新的技术给中共分享，所以中共要从零做起，他自己可能没有那个能力、智力和工业基础，就算他可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20年后发展起来了，到那个时候世界的尖端可能已经有了新的突破，在一个没有自由甚至互联网都要封锁、思想被钳制的社会，他不可能产生一些真正的创新。
20号美国商业内幕引述报道说，美国已经同意向以色列提供数万发炮弹，这些炮弹最初计划运往乌克兰，由于以色列目前的形势紧急而改道。请听报道。
三位匿名的以色列官员星期四向 Axios 表示，五角大楼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向以色列提供几万发155毫米炮弹。以色列先前曾经向美国请求这些弹药，而这种设施之前已经存在短缺。 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将军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向记者说，关于转移乌克兰供应到以色列的问题，他没有关于该报告的任何信息，但是他说，我们有信心能够继续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的防御需求。美国国防部星期五亦发布了同样的言论。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警告说，由于乌克兰的炮火交火对库存造成压力，弹药供应已经接近用完。莱德说，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的第一批军事援助在上个星期开始抵达，并将继续几乎每日运送。他解释说，这些援助包括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小直径炮弹和155毫米炮弹等设施。自俄罗斯于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44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其中包括高端设施 M1A1 艾布拉姆斯坦克，其中最后一辆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抵达乌克兰，另外还有爱国者防空系统、高机动火炮火箭系统海马斯和 M777 榴弹炮。另一方面，弹药一直是最大最稳定的交付事项之一。为了防止国内库存亏空，美国曾经以南韩作为第三方对乌克兰转移弹药，以缓解国内的库存压力。拜登政府承认155毫米炮弹的库存出现短缺，原因是需求过高。美国7月向乌克兰发送了有争议的集束弹药，作为缓解美国弹药供应压力的权宜之计。
彭博社20号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在东部发起进攻之后，克里姆林宫的军队目前正在遭受重大损失。他补充说，几乎军队正在这个国家东部阿夫季夫卡周围日复一日地坚守阵地，摧毁占领者。请看那里。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南部尼古拉耶夫会见了部队和指挥官，期间他说，俄国的损失确实令人震惊，而乌克兰所需要的正是占领者的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报告说，在20号晚，俄军试图对阿夫季夫卡前线发动连续进攻，他们发起的20次攻击都被乌克兰国防军击退。另外，俄军在卢甘斯克、纳迪亚附近的另外3次攻击亦被击退，大量不成功的进攻反映了俄军在前线的疲软趋势。除此之外，在乌克兰占据优势的南部地区，俄军亦试图夺回扎波罗热、罗布坦附近失去的阵地，但没有成功。美国智库战略研究所说，俄罗斯消息人士继续谈论在南部的大规模反攻运动，但是在19号乌克兰海军步兵旅的两个破坏侦察小组越过第列伯河，火力压倒了该地区的俄军，并获得了胜利。一些俄罗斯军事博主承认，乌克兰军队在持续的进攻行动中成功，不对称的大量消耗了俄罗斯的后备力量。乌克兰官员10月19号的报告说，在过去10日内，乌克兰军队在顿涅茨克州击落了5架俄罗斯固定翼飞机，同时在双方交战之际，阿夫季夫卡附近俄军占领区地面的车辆损失惨重。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